我在内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位肝硬化的病人，他才37岁。刚来住院的时候，他的腹水和下半身的水肿都很严重，由原来的60公斤肿到变成80公斤，连膝盖都很难弯曲的。这位病人和他的妻子看起来都是诚恳忠厚，也受过高中以上和专科的教育，我们平常谈得很投机。有一天我去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妻子一脸忧愁地告诉我说，他的摩托车骑到医院来，停在附近丢掉了。说实在，病人虽然有劳保，但是一连病了好几年，可以说完全没有收入，太太要照顾他也不可能专心上班，家境早就有困难，现在又住院，病人的太太唯一就是依靠那辆摩托车两头奔跑，兼顾着家庭和住院的先生。他家住得又远，车子丢了真是使他们原来就捉襟见肘的情况更加困难。我看他们实在已经不堪再忧愁加重病情，假如再加重病情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于是一方面安慰他们说，你可以先骑我的车子去办事，一方面也告诉他们我亲身经历的念佛感应，丢掉的车子自动回来的事，希望他们能够化解忧愁，一心念佛。本来我很不愿意人家误会，学佛的目的只是在向佛求一些日常的琐事而已，那样实在太辜负伟大的佛法了。所以我一向很少提这样的事，这一次因为情况特殊，我才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我向他们说起，在我到医院上班前一星期，我的摩托车也不见了。当时我大约有一年没上班，可以说是一文不名。那部车子还是哥哥嫂嫂买给我的，所以车子丢了对我确实也造成困难。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一年不上班吗？因为我在医院头2年当中发现了一件事。发现了什么事呢？本来我听佛经中说，阿弥陀佛发愿，如果有人听闻了他的名号，很诚恳愿意升到阿弥陀佛的国度，甚至只要临终的时候能够念出十声的阿弥陀佛，佛就会来接引他去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永远不必受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可以享受安乐的生活，安乐中修行，直到成佛，广度众生。我最初看佛经，觉得这实在太简单了，我一定没有问题的。然而真正临床观察了2年之后，竟然发现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在病重临命中的时候突破痛苦而念出一声阿弥陀佛，更不用说念十声佛了。这使我心中大大的惊讶，才知道要安定自己的心来念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再也不敢轻忽念佛了。那一年我就暂时不上班，在家练习念佛读佛经，有机会就去寺庙参加斋戒学会或是打佛七，所以自己一点收入也没有，很惭愧，都仰赖哥哥嫂嫂生活。我的哥哥嫂嫂度量很大，对兄弟姐妹都很照顾，他们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很护持我念佛。后来我决定到医院上班，他们还买了一部50cc 的达克达给我。就在上班的前8天，正好紫竹林精舍有一个1星期的法会，我就决定去拜佛7天再上班。在法会第2天早上，我正准备骑车去参加的时候，走出了我住的大厦，发现原本锁好放在骑廊的车子丢了。我绕着整栋公寓大楼找一圈都找不到，突然间心中一惊，想到昨天还有车子骑，怎么会知道今天忽然间没有了？今天还有脚可以走路拜佛，明天不知道有没有。世间真是变化无常，还是念佛修行要紧呢？我这样想，就没有去惊动大楼的管理员，也没有禀告妈妈，就立刻跑去参加拜佛的法会。在法会之前，我曾在心中向佛菩萨默默祷告说，今天弟子的车子不见了，不知道是谁骑走了。假如是弟子前世欠他一部车子，那么应该要恭恭敬敬高高兴兴还给他。我想人都是不得已才会骑走别人的车子，假如真的是他生活有困难，需要那部车子，那么弟子很愿意把车子送给他。千万不要算是他偷车子，因为偷车子要受到不好的果报，弟子不希望他受不好的果报。假如他有困难，我诚心诚意希望他解决困难，也求佛保佑他平安快乐。假如都不是的话，而是他一时糊涂，贪图方便或是好玩，那么愿佛菩萨加倍他回光返照，起慈悲心，麻烦他把车骑回来送还弟子，因为那是哥哥嫂嫂买的车子，弟子还没有上班，又毫无积蓄，目前实在没有能力可以买车。假如佛菩萨要弟子学习吃苦耐劳的话，弟子也很愿意走路去上班，只是走路太慢了，有时候会耽误病患的紧急事情。我很相信一切众生心里想什么，佛都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所以在心中这样默默祷告之后，就认为没有必要再牵挂这件事了。只有打了一通电话禀告妈妈说，我这星期要暂住在精舍中专心拜佛忏悔业障，因为我不愿意老人家多操心，所以还是没有向妈妈说车子丢了的事。 一直到七天法会结束了，隔天早上我回到家，想到这件事，又绕着公寓找一遍，还是没找到，只好告诉妈妈说，今天假如车子没回来，因为明天就要上班，我必须要去测量一下，走路上班需要多久的时间。从高雄中正公园的附近，一直走到上班的阮综合医院，是相当远的。当天中午，和妈妈陪一位亲戚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位同事的医师，他很好意，看天下雨，就请我们搭他的便车回家。他在我们到家门口时，一方面正好没有停车的空位，一方面在那里下车，离骑廊比较远，要淋雨，所以他又很好心地继续开车绕一圈，想要找个比较理想的地点，让我们下车可以不必淋雨。但是绕啊绕，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空位，后来只有在大楼另一个门附近停车才有空位。您知道吗？当我们一下车，赫然眼前就是我丢掉的那部车子，还是原来的车牌，原来的锁，而且锁得好好的，连车篮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丢掉，也擦得蛮干净的。这地方我原来也找过，并没有车子啊。佛菩萨加倍，车子真的自动回来了。后来大楼管理员很感慨地说，你们念阿弥陀佛很有感应哦，大楼中很多人车子锁得好好，放在外面丢了都没有人找回来过。我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病人和他的太太，看他们两人都笑了起来，我也笑着向他们说，天下车子那么多，他专骑走我们的车子，这其中也有因缘的。也许过去生我们曾经对不起他，现在我们念佛向他忏悔，不要再气他，才不会又结下恶缘。虎门品中有讲到，假如遇到怨恨我们的贼，把我们包围起来，而且个个拿着刀要加害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念观音菩萨慈悲伟大的力量，这些怨贼都会升起慈悲心的。经文是，若执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我很相信佛菩萨强大的慈悲心理，能够唤醒众生慈悲的心。假使遇到怨恨你的贼拿刀要害你，假如你能够想起菩萨大慈大悲伟大的力量，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对方一定会升起慈悲心。即使过去彼此曾经有冤仇，也是可以化解的。在这段经文中也蕴含了，如果我们的心转变了，境界也就会跟着转变，这个道理。佛菩萨的慈悲心深重，我们众生如果有困苦，他们一定会相助的。 纵使有拿刀要加害的怨贼，都能够使他们生起慈悲心。何况现在也没有人拿刀加害我们，只不过是一部车子不见了而已。那对佛菩萨的能力来说，更是不成问题的。只怕我们的心被这些倒霉困苦的事扰乱了，而不能够安定至诚。假如心可以平静下来，以至诚来念佛，绝对是有求必应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水面越平，映照出来的月亮就越清楚明晰。我的车子能够自动回来，你的车子也会自动回来的。不但是车子会回来而已，我们的心如果转向佛，不要随着发生的事去生烦恼，去团团转，那么境界和整个命运都会自然转好，转向光明的。我们一起好好念佛，佛菩萨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而且又富贵无比。买部车子对我们有困难，对佛绝对不会有困难的。佛那边的电话是永远不会故障的，只要我们照顾自己的电话不要故障，能够安然的把号码拨好，把阿弥陀佛名号号码念好，这样就一定会收到佛的回音。这位病人的太太听了就立刻发心，告诉我说：郭医师，你每天做功课的时候，我也和你一起念经，平常我们自己吃素念佛。从那天起，他真的天天和我一起做早晚课。我告诉病人说，当我看到你的脚肿得不能弯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脚这么肿，要怎么拜佛呢？于是我心里就一直希望你的水肿能够全部消掉，好能够拜佛。你要发大愿念佛，让我们一起努力。过了几天，这位太太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地到护理站欢呼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车子真的回来了。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先生的脚和腹部的积水也都一天天消下去，他真的复原，能够拜佛了。我从来没有治疗过反应这么良好的肝硬化病人。当然我们了解，念佛如果只是为了要找回失去的东西，或是祈求一时的病好，那实在是像小孩子无知不懂事，拿了一颗大钻石去喊人家换一颗糖吃吃一样。念佛最伟大的功用，是在于彻底解决我们生死的大困难，免除长久的轮回。阿弥陀佛既然可以解决我们最严重最痛苦的生死问题，给予我们最珍贵美好的极乐世界来做我们进修的乐园，那么我们人生其他的小问题 对阿弥陀佛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佛菩萨慈悲，他们知道虽然只是一部摩托车，但是对一个已经重病垂危的病患来讲，这部车子不可思议地送回来，实在使他们的信心大大振奋起来。这远比我买一部车子来送给他意义强大太多了。他们的信心念佛，也使得同病房的患者们都自动发心来念佛，真是佛力无边，慈悲深重，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祖师教导我们，凡事求人不如求佛，求自心。